各位早上好，那五月的出口数据出来，同比增速回升到了19.4，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增速，而且考虑到2年复合增速也在12%以上，说明这其实并不是因为低基数而带来的一个高增速。结构上来看呢，机电产品的拉动是尤为显著的，很显然里面都是 AI 的产品带来的结果。那更重要的其实是这个高速出口里面的量价关系，这一次的高速出口里面价格的支撑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主导因素。在之前的文章当中，其实我们提到过，在中国在过去几年当中始终维持着一个通缩输出者的角色，那有点类似于70年代后期的日本，而这个输出通缩的作用正在逐渐的缩小，中国的出口结构里面数量的贡献在慢慢的下降，而价格的贡献在慢慢的凸显出来，在五月的数据出来之后，我们就看到了，其实你已经在开始输出通胀了，而且输出通胀的结构不仅仅存在于 AI 产业链里面，而是广泛的存在于资源品和资本品等等这些东西当中，说明这里面不光是产业主导，背后可能还有一个更大的宏观的力量。那你要注意的是呢，五月份人民币还是升值的，这就印证了我们之前一直强调的一点。高速出口和人民币升值其实是可以共存的，同时呢，这么好的出口数据其实也降低了政策对于宏观经济支撑的必要性，也就是整体看到出口比较不错的状态之下，你也没有必要去出额外的政策去救啊，这其实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AI 的流动性陷阱的一种表征，也就是 AI 的景气度越好，政策就越没有必要去支撑整体的宏观经济，只需要去支撑住 AI 的景气度就好了，而流动性就会进一步的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AI 产业去聚集，那行情肯定还是跟整体的宏观数据有区别的。那这里面我们多说一句行情，我们在昨天的材料里面其实提到了，就是客观来说当然这个是转述昨天的话，客观来说，昨天市场开盘之后的低开高走，说明了很多抄底资金在进场，这意味着市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全面恐慌，反而意味着市场未必就见了短期的底。那这个是昨天的文章里面提到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历史上的过去几次往往也都是在第一次大跌之后经历一轮死猫跳，然后再去做一个新的底啊，然后再去讨论后续的方向。那这个可能是 lower low，有可能是 higher low。那对于宏观流动性而言呢，无论是美债、美股还是贵金属，都可能要面临一定程度的压力。真正的方向大概率还是要等到6月18日沃时的第一次议息会议发言之后才能够确定。这个时间点，我还是认为分批加仓。如果6月18日出现了极端的鹰派的表态，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撤退信号。如果那个时间点发表的是一个鸽派的犹豫的表态的话，其实我们分批加仓其实也是做好了一个很充分的准备。